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一谈马窦第二十三章第一到十二节，耶稣痛斥经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经过。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原文。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经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的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经匣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拉比。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在我们一节一节的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为什么经士和法利赛人这批人常常受到耶稣的痛斥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是法律主义者、形式主义者，他们只是注意到法律的表面的字面，但是没有真正的有守法的精神。那这一点是耶稣所最不能够容忍的，因此耶稣常常责备他们，所以到后来他们变成耶稣的死对头，就是要把耶稣置之死地活甘心。耶稣对他们的痛斥实在有好多的地方都记载了，但是今天我们就拿这一段来加以解释也足够了。耶稣讲，经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是只说不做。每次读到这一段话，我就想到了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那就是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我们节目中也多次提到过，我们今天再温习一下。话说有一个人，这个旅客呢，从耶路撒冷到东北部的耶利哥去。我曾经到圣地去过两次，在下个月呢，也准备第三度带一些教友到那边去朝圣。在今天这段行程呢，还是蛮荒凉偏僻的，更不要说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那更是荒凉。在那种情况之下，旅客很容易遭受到强盗的抢劫。话说有一次有个旅客在这条路的途中，他遭到强盗的抢劫，不但把他的财富、把他的衣服都剥光、抢光，同时把他打得重伤、奄奄一息的，把他丢在路旁就跑掉了。也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司机路过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位司机他是在圣年中替天行道的。他替老百姓祭祀，同时呢，他也常常讲经，就是希望人能够不但有爱，而且应当有行为的表达。可是这位司机呢，他却是视若无睹的走过去了。第二个勒位人，勒位人也是被拣选在圣年中服务的人，既然在圣年中代表天主在世界上最亲近人的地方，因此他们更应当比别人有爱心才对。但是呢，他也是见死不救。好的，过了不久，第三个路过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跟那个旅客是素昧平生，可是他却好心的替他包扎伤口，服了油，然后呢，把他扶到自己的牲口上，带他到客栈里面去。他先告诉客栈的主人，他说：“此趟我出来是要做生意的，没有办法全心的照顾，不过交给你一些定金。等我生意做完了，路过这里的时候，他欠多少钱我替他还。”耶稣就问听众说：“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才是近人呢？”那个受伤的人近人，他们说是第三个，就是有爱的行为的那一个。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的目的就是说，经师、法利赛人、司祭他们呢，虽然常常讲爱，而且要有行动的表达，但是呢，他们却是光说不练的。那么这个爱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在马窦第7章21节，耶稣曾经听到说过，他说：“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能够进天国， 而是要成形在天大父旨意的，就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那么主要当然就是爱，爱人如己。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伯书第二章第十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信德而没有行为的话是死的东西。上面有比喻了，他说如果一个兄弟姊妹到你跟前来说他肚子饿，他寒冷，他渴，你告诉他你回去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但是没有具体的帮助他的行动，那么这个到底爱在什么地方？谁都可以呀，喊口号不是吗？所以耶稣才讲，如果信德没有爱德的话，这个信德是死的东西。所以耶稣讲完的这话，他说经师在讲台上讲的道你们得听，因为他是代表天主讲的话，但是行为不能不要效法，因为他们光说不做。的确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说的好听，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我们所信的去做的话，那么我们的话就没有说服力了。耶稣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在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耶稣他讲的话是很有权威。我觉得他的话之所以有权威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讲的是真理，真理的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第二个原因我想也是很要紧，就是耶稣他不但讲，他同时他做了。比如说讲耶稣的爱，他爱的他每天早晨一醒过来之后，他就出去传播福音讲道劝人，并且治好病人在身心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煎熬。最后耶稣他还讲过，最大的爱就是为朋友舍掉性命，他不但为朋友，最后还是为罪人他的仇人而牺牲自己宝贵的性命。他之所以讲话有权威，是因为他真正不但讲他做到的。我想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身教重于言教，但是法利赛人是光说不做。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又骂他们，他说他们把沉重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那么这边也告诉我们，他们是真正喊口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样的人我想太多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讲说要行善要做好事情的时候，举手高喊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只是喊口号，就像我们所说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也常常把重担加给别人，但是呢，我们自己却连指头都不动，那么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呢？耶稣又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襟下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些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拉比。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等等的。我想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如果你对圣经蛮熟悉的话，就是在马窦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讲过一些话，他说当你祈祷的时候呢，你要关上门，在内室里面阴暗的一角祈祷，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天大父知道了就好了。不要像那些经师法利赛人，他们祈祷的时候站在十字路口，他们高举双手，为的是让别人看见赞美他们是一个祈祷的人， 沽名钓誉。同时耶稣也讲，他说当你们行善的时候，你们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因为你们在天大父知道就好了。其实这段话听众朋友不要误会，好像我们行的善好像不能够给别人知道一样的。我们常常听说为善不欲人知，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为善让别人知道，不是为沽名钓誉让别人赞美我们，而是为了能够抛砖引玉的话，这个我想本身没有不好，因为好不好要看我们的动机。我记得我的学生曾经问我，他说神父啊，他说某一些歌星啊、演员啊，还有些社会名流，他们行了一些善事，但是又来一次记者招待会，当然他们的动机我们不能够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他们捐了款做了好事，但是借着这个为打知名度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动机可疑了，这是值得斟酌的。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耶稣之所以提醒他的听众，主要就是说你们不要学那些经师法利赛人，因为他们都是要做给别人看。还有另外一点呢，那就是说他们喜欢坐在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所以耶稣曾经告诉他的弟子们，因为他的弟子们呢曾经有一次在途中在耶稣的背后争执不休，耶稣当时并没有讲什么，回到家里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刚才在路上你们在吵些什么？他们说我们争的就是将来在你的国中到底谁做第一把交椅。我们也知道耶稣三个钟爱的弟子中的兄弟就是雅各伯跟若望，他们的母亲撒洛梅有一次带两个宝贝儿子到耶稣跟前去，他说老师老师，拜托一下，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好吗？耶稣回答他们说，坐在右边或者是左边不在我的手中，天父为谁安排的就给谁。但是耶稣接着向他们挑战，他说我要喝的苦爵你们能够喝吗？意思就是说我将来要承受的痛苦你们是否能够承受痛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宗徒们虽然三年之久耶稣调教了他们，他们每天听耶稣的道理圣训，又每天靠着耶稣显奇迹，但是呢，他们还有太多的错觉，他们还充满了世俗的思想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他们还争大小。所以耶稣后来告诉他们，他说人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务，而是要去服务别人。你们如果被邀请去坐席的时候，你们首先应当坐在最末的一个座位，因为当这时候到的话，主人到你跟前来说请你上座吧，你今天是贵宾，那个时候你才显得有光彩。你如果一开头就坐在贵宾席上，那么如果到开席的时候主人来告诉你对不起今天你只是陪客的话，那多丢脸啊。我自己就常常受到这个很大的困扰，因为我的个性呢比较不喜欢这些什么坐在的丑席，虽然教友对于神父是一个尊敬，但是我很不随俗，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出来是要高高兴兴，不要分得太多，所以我常常跟这些教友开玩笑，我说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最好没大没小最好，如果坚持的话我说好，我坐的这个座位就是大位，后来他们都会笑了。那么这个样子我们主动的让他知道不要这样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坦然，所以那餐吃得特别的愉快。所以我想耶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特别是做他门徒的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当要谦卑，不要强调别人捧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看法。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就如同今天的这一段的最后，他说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我想圣母玛利亚的榜样是最令人感到感动的。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所有的犹太少女当中的绝大部分，可能因为他们知道旧约预言墨西亚救世主是在他们的后代会产生，因此这些少女们可能有很多的虚荣心，他们可能在祈祷当中不断的祈求天主能够确评重选自己奉献，因为做他圣子的母亲帮助他完成救赎工作。但是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传说告诉我们，那就是圣母以三岁小小的年纪就到圣殿中把自己奉献给天主，他一辈子要承行天父的旨意。你看在芸芸的众生当中，圣母玛利亚确评众选，被天主特别的宠爱， 照理说他大可吹嘘一番，但是没有的。因为他自己去拜访他的表姐伊莎布尔的时候，他并没有准备把天人之间的这个奥秘，他被天主特别的拣选这件事情喜讯告诉他的表姐。只是他表姐在圣神的充满启示下知道的这个喜讯，才赞美了他。在女人中你是受到赞美的，你的胎子也是受到赞美。在这个情况之下，圣母玛利亚她怎么回答呢？她没有因此就大大吹嘘一番，既然不是我自己主动开口的。圣母玛利亚唱出的那首多么感人的歌曲，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天主，因为他垂怜的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称我有福。他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者，却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在天主前在人前高举自己的会被贬义。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法利赛人和经者一个税吏的一个祈祷，也就是说那个法利赛人他站在最前面，他自我吹嘘一番，表功一番，而且他表功完了以后，后来就是批评别人，他说看我不像别人奸淫勒索等等的，也不像后面的那位税吏贪污。但是耶稣说你们看看后面那个税吏，他站得远远的，因为他知道是一个罪人，低着头垂着胸求天主可怜宽恕。也就是说两个人祈祷完了以后，前面的法利赛人原是义人，后面的是罪人，但是祈祷以后两个人地位对调了，关系就在是否有足够的谦卑。就如同保禄宗徒所说的，不管我在人前行了多少的善事，但是在天主前我还要应当自谦自卑。为什么？因为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跟葡萄的枝的比喻，耶稣讲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离开我你们就毫无所能。所以我能够行善也是来自天主的，所以应当把光荣赞美一切归给天主。今天的这些分享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具体的去反省去改善，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